大家好，我是杰克唐。1939年四五月间，作曲家郑绿城听说了一件事。从晋西游击队来延安疗伤的诗人光未然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合作写了一部《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在延安很受欢迎。于是郑绿城就跟好友公木说，咱们也写一个大合唱吧。可什么是大合唱呢？其实他们俩也不是很明白。在他们的概念里，大合唱就是把很多首歌组合在一起，而他们最想写的就是八路军。于是他们一个写词，一个作曲，一口气写了七首，加上公木之前已经写好的一首，一组八路军大合唱组曲就这样诞生了。而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各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们又是怎样相识合作的？一首八路军的战斗歌曲是怎么被确定为解放军的军歌的？哪支国民党军队也唱过它？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英勇阻击，奋起反抗，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两年后的冬天，在延安宝塔山上，沿河水边，一首歌唱八路军的军歌响了起来。
我们一对五向太阳，向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怕战士的力量。我们是山川的姐妹，我们是民族的武装，从不畏惧艰难，
这首歌叫做《八路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公木曾是一名文武双全的抗日战士。公木的真名叫张松如，1910年他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帮助下上学读了书。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过，整个华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木毅然携笔从戎，奔向延安。抵达延安抗日大学时，公木年仅28岁，他浓眉粗鼻阔嘴，浑然一副燕赵慷慨志士的模样。他不善言辞，为人热诚恳切，又握着一管妙笔，因此很多人叫他博士。学习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当时事政策教育干事，在那里他认识了作曲家郑绿城。郑绿城原名郑富恩，1914年出生于朝鲜，他从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1919年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郑绿城在父亲和兄长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浓烈的抗日情怀。后来他由李公朴资助、林伯渠介绍，从朝鲜远道而来，在抗大任音乐指导。在工作中， 公牧和郑绿城配合得很好，也成了好朋友。当时郑绿城住在公牧隔壁，因此也经常去公牧的房间聊天。一天，郑绿城坐在公牧的床上翻看公牧的笔记本，发现本子上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叫做《子夜岗兵颂》的诗：一片林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折。诗写得很美，郑绿城就悄悄地为他谱上了曲。当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牧听时，公牧深受感动。郑绿城说，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两个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之后就到了节目开始时提到的1939年的四五月间，受到黄河大合唱的启发，郑绿城邀公牧一起开始创作《八路军大合唱》。1939年七月，抗大数千名教学员工奔赴华北敌后办学，政治部只留下了公牧和郑绿城。利用工作上的空闲，这对最佳搭档开始全心投入到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中。那么他们是怎么构思这套组曲的呢？那些日子里，公牧经常坐在昏暗的窑洞里构思，诗人的思绪已透过了耳边不时传来的欢声笑语，飞跃到前方，曾经经历过的战地生活历历在目，想象冲破了时空，他诗情迸发，文思泉涌，不到一周时间，公牧就创作了七首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一共八首。公牧不是科班出身，作词时也常常听取郑绿城的意见。他每写好一篇词，郑绿城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风琴，郑绿城就只能坐在那里摇头晃脑，打着手势，有时绕着屋里的一张桌子踏步转悠。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琢磨，九月初，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始告完成。这部大合唱从多个侧面塑造了八路军将士的英雄形象，有着锐不可当的前进气势，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一部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优秀大合唱作品。没有谁批准，没有谁命令，在1939年秋冬，在行军途中，在集会场合，到处都在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民众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抗战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去敌人的后方。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像华北的原野， 向塞外的山岗。自此之后，八路军大合唱像插上了翅膀，不止在延安的山山岭岭间回荡，又很快传到了前方。不久，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被刊登在了总政主编的报刊上。那么，八路军进行曲又是怎么转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呢？1942年四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了公墓的书桌上。那是毛泽东主席向公墓发出的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邀请。5月2日，公墓挽起裤腿，趟过沿河，兴冲冲地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微笑着紧紧握着公墓的手说：“你写得好啊，写兵好，希望你以后多写一些反映兵的作品。”毛泽东的话给了公墓莫大的鼓舞。抗战胜利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八路军也发展成为了人民解放军。1946年，八路军进行曲这首见证了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著名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把原歌词中的善战的队伍永远抵抗，直到把那日寇驱除国境，抗战等少数词句做了相应的修改。人民解放军高唱着它进行了三大战役，高唱着它百万雄师过大江，高唱着它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被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一天，总参总政为正式颁布的军歌联合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祖国上空回响，而且也在全世界传播着。它先后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日本和郑绿城的家乡韩国等许多国家翻译介绍过。不过您知道吗？曾经也有一支国民党军队高唱着这首歌奔赴向战场，这是哪支军队呢？这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抗战时期转战印缅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 为什么一直在海外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会接触到八路军的进行曲呢？这件事记录在一篇叫《盖棺试论孙立人》的文章当中，作者叫李云龙。当然，他和电视剧《亮剑》里的人物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个抗战时期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也是孙立人的老部下。李云龙在这篇文章中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再现了孙立人将军和远征军血战印缅时代的真实场面。而关于八路军进行曲的事情，李云龙是这样记载的。在原始森林中连续作战半年多得不到休息的部队，集中到刚克复的缅北重镇密支那休息整训。当时举行了盛大阅兵，参加演出的有从后方赶来的阴阳剧团，还有国内前来慰问的文艺团体。孙立人和全体官兵第一次看到他们演出的朱大嫂送鸡蛋，大为高兴，赞不绝口。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交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根据史料，1945年春确实有一支文艺团体曾到密支那慰问远征军，他们演出的曲目还包括了《黄河大合唱》《丈夫去当兵》等等。这支演剧队伍有着深刻的红色背景，曾在抗日宣传活动中起到很大作用。可在国民党的军政系统里，为什么孙立人下令传唱这支歌曲，居然无人阻挠呢？恐怕原因之一在于，孙立人的部队与大多数国民党精锐部队不同，他的新一军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系统，军队中的军官大多来自在国外军校留学的毕业生，所以在孙立人的部队中，对于国共之争，他的敏感度远远低于其他国民党军队，而且他未必知道这首歌是八路军的军歌。就算知道，恐怕也未必在意。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首鼓舞了无数将士的歌曲，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有了许多多元化的演绎。现在您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由小童星林妙可演唱的。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如今两位创作者都已与世长辞，词作者公墓的墓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刻有这首歌曲的歌词。生命是有限的，但那些生命创作的歌曲会穿越时空，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像太阳。
到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